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蒋牧师。今天是2022年的11月26日，又到了我们 OFS 信心故事读者群两周一次线上正道的时间。今天我想跟各位讲的题目是在末世按规矩行的基督徒，其实也是接续了上一次我们在末世的光明之子啊，末世的光明之子，世界末日了之的时候的光明之子。那现在呢，我们再继续讲，也是帖撒罗尼迦后面的经文啊，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在末世应该怎么样的做一个基督徒啊，不是去算计那个日子，或者是慌里慌张的啊。我想我们准备了投影片，请各位参考。在末世按规矩行的基督徒，我想这个题目跟我们的帖撒罗尼迦现在即将接着这一周接着下来正要读的帖撒罗尼迦的后书一二三第三章那我想我们先在这里就为各位分享在末世按规矩行的基督徒。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的出处就是保罗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你们在你们中间一样。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我们在这里有一个介绍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保罗最早写的书信应该是第二次宣教刚开始，在马其顿那个附近的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但是他是在哥林多城写的信给他们所建立的帖撒罗尼迦教会。那这两封书信呢是最早的保罗十三封书信的最早的两封这两封书信呢一开始他们就提到了说世界要末日了就是主要再来。那把这个大前提铺垫以后呢，再告诉主的门徒和信徒呢不但要传主的道理，而且呢在最后的日子一定要振作不能够慌里慌张的，或者是好像天天就无所事事了，而且呢一定要最后准备好要迎接主来。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呢，他们是很认真的，他们不但想要问将来我们主来的时候我们去哪里，而且想要问说已睡的圣徒，就是以前已经过世的人怎么样呢所以保罗在前书的第五章就讲到主再来的日子，末后的号角吹响的时候。那我们上一篇的正道已经讲过了，这一篇可以说是续篇，也可以说就是补充给帖撒罗尼迦教会，也在圣灵里面，在永恒里面对我们 OFS 线上教会说这个末世的续集，告诉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态除了预备好以外，我们还要做当做的，要怎么样按规矩而行。我想这个是保罗用心良苦这是很不容易的。一方面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快要末日了，既然快要末日了，那我还要做什么呢我就天天吃喝玩乐等吧。保罗在我们在上一篇正道里面讲了，我们要做聪明的童女，一切都要准备好，预备好心。那现在呢，更实际的，保罗跟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也讲除了在现在这个时代呢，末后的时代主要来之前呢，会有一些异端邪说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呢，太消极了，太无所事事了所以他说，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 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它。啊，可见的保罗仍然是很严谨的，一方面告诉大家每天都要预备好主来，第二方面告诉大家啊，每一天都要做正经事，都要照规矩而行啊。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那我们看到保罗这个是最早的两封信啊，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最早的两封信已经铺垫了，就是末世，然后大家的心态，还有大家的言行啊。今天我们讲的是言行，上一周讲的是心态啊，要怎么预备心啊。现在我们讲的要怎么做事，然后呢啊，其实接着下来的几封书信呢啊，包括救恩论，包括基督论啊，这些全部还有教牧论，这些呢啊，都是保罗接着要讲的。也就是说，今天呢我们保罗讲最早的两封书信呢，先讲末世要忍耐才能够得荣耀，然后再敦促我们要遵守教训，而且远离不按规矩而行的人啊。在我们中间信是信的人，但是还有很多人不按规矩而行，很多人觉得末世了，哎呀，简单一点，轻松一点吧，放宽一点吧，吃吃喝喝算了吧，啊，只要我们有心就好了，我们言行稍微放开一点，不要这么紧张啊。这种说法可能在当时保罗也听到了，保罗就教训他们说，你们啊要远离不守规矩，每个人都要守规矩啊。那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到底保罗在这里讲的教训和规矩是什么呢？啊，这个教训和规矩很多啊，圣经整本都是教训和规矩啊。那到底是哪一些教训跟规矩呢？保罗在这里讲的呢，就是他自己所教导的和教训的啊。当然保罗的教导跟教训呢，是照着圣经，照着主的吩咐。但是保罗的教导在后来的十三封书信，那另外的书信我们都读过了，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这些全部都是保罗接着讲的，有一些生活规矩，还有这个可以说是啊应该遵守的基督的教训。那到底是什么呢？啊，我们今天就把它理出来一下啊。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吧，啊，这个保罗说按规矩行，我们大家都懂啊。小孩子要按规矩行，我们大人也要按规矩行，在学校按规矩行，在教会、在社会按规矩行，在政府按规矩行，都要按规矩行。到底这个规矩是什么？容易不容易按规矩行呢？哎，我们就接着下来啊，稍微把帮各位理一理哈。那这个教训跟规矩是什么呢？哎，首先当然就是主耶稣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真理。也可以说整本圣经，旧约的真理、新约的真理，主耶稣亲自讲过的话，这些都是教训啊。当然他需要理一理怎么样可以应用出来，特别是从旧约那个几千年前到新约啊，主耶稣来的时候两千年前到现在，时代进步到我们现在在线上教会了，那到底跟初代教会有什么不一样呢？所以是主耶，当然这个教训跟规矩离不开主耶稣启示的真理，但是呢这些真理要借着众使徒在圣灵里面啊，这个使徒就是啊狭义的哈，就是主耶稣所带过的十二个使徒啊，换了一个啊，这十二个使徒他们所教导的生活啊，包括我们所看到的书信，包括我们看到的约翰福音啊，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些约翰写的书信、彼得写的书信、保罗写的书信、犹大写的书信等等啊，那这些就是更具体的生活了。当然还有就是初代教会使徒行传我们看到的侍奉的规则，那当时的教会那样，现在的教会如何呢？这些都是有规则的。然后保罗特别讲的啊，我们也是照规矩行哦，你们要照我的规矩，照我们要效法我们哈，等一下有经文也是这样说的，说随时随在呢都要做主的见证。所以呢我们现在说到这里的话，我们先想一想，教会有没有规矩啊？社会有规矩，教会也有规矩。教会的规矩当然一般来讲的话，最重要的规矩礼仪啊，叫做洗礼啊，受洗礼啊，圣 圣餐礼啊，敬拜，如何敬拜，如何讲道，讲多少时间啊，如何穿着，各个教派都不一样，天主教也不一样，从旧教到新教，然后各教会各宗派啊，有些活泼，有些严肃，有些敬拜可以用鼓，有些敬拜不能用鼓，只能弹琴，只有琴跟风琴啊，钢琴跟风琴，其他的乐器一概不准用，不准打鼓。洗礼有浸水礼，有点水礼，有两者综合的。圣餐礼有说全部只要愿意领就可以领，有说受洗的才能领，有说绝志的就能领。这些各教会都有不同的规矩，我觉得这些规矩呢，我们就按照自己所委身的教会，我们就应该遵守啊。所以我想这些部分的话呢，这是实体教会特别需要。那我们这个 OFS 的教会有没有一些规则呢？当然也有啊。我们譬如说两周一次的小组聚会，我们开始定期有 Alpha Course， 定期有这些灵修，有读经啊，有这个一对一啊，这些都有，我们都要按规矩来，不能说这一次是两周一次正道，下次讲牧师高兴了一周正道一次啊，下一次太累了不请假就一个月才讲一次啊，那都不行啊，所以一切都要按规则而行哈啊，所以我想。保罗怎么讲呢？保罗我们看啊，保罗说你们自己知道应该怎样效法我们，所以保罗是很有信心，他努力的学基督，效法基督，所以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他把基督，把旧约，把新约读熟了，把基督啊在圣灵里面理解了以后呢，他啊就愿意学基督，舍弃老我，所以他愿意，他也很有自信啊，这是靠着主而有自信啊，他是按规矩来的，他无论是主的教导，教会的规则啊，他都是按规矩而行啊，所以他说这个，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啊，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在这里又拉出一个新的一个啊，就是在末世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要求和一个教训，一个规矩啊，一方面要按规矩而行，按规则而行；二方面的话呢，每个人都要殷勤做工啊，不能够懒散，不能够说什么呢？不能够说，现在末世了就算了吧，有什么吃什么吧，这个如果有人不肯做工呢，保罗说他都不可以吃饭啊。那当时当然初代教会比较多是凡物公用啊，也就是可能特别是有一些比较穷苦的啊，这个弟兄姐妹或者是外地来的，他们没有当地的这个供应，所以他们在教会吃喝呢啊，有些听说末世到了，他本来他还做一份在教会，可能无论是做一份这个生产的工作啦，或者是帮助的工作啦，或者是厨房的工作啦，他都做到，后来可能他觉得末世到了，他都不做工了哈。所以我们在教会一定要记得哈，我们可以非常敬虔，很爱主，我们不可以躲掉了自己该尽的责任哈。我们不能够啊，除非我们是全职传道人，除非我们是有特别的呼召，否则我们该尽在社会的责任，职场的工作，家庭的责任都要做哈。所以我也知道我们中间有很热心爱主的传福音的姐妹她的父亲母亲也很爱她，也很看重她的信仰甚至于也愿意把自己的事业交给她也特别的这个希望我们大家彼此鼓励哈。所以我们不能说信主了以后就这个世界的工作什么都不做了。除非我们是有全职呼召做牧师做传道人，否则的话呢，我们总是无论做家管做家庭主妇，或者是在职场上有一份工作收入或者是帮助父母亲继承他的事业，这些都是应当的哈。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就来应用一下哈。好，那我们再看我们理出了上面的 所讲的这些刚才的经文以后呢，我们也可以说在末世呢，也就是耶稣快来的日子呢，我们这些光明之子有几个切记哈，切记就是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哈，千万不要不按规矩生活言行。我们做了基督徒生活言行，无论世界末日是不是到了，甚至于有天灾人祸了，在疫情之中，我们该怎么样就该怎么样，都要按规矩生活言行。啊，按规矩，这个等一下也有的讲哦。按规矩什么规矩？政府的规矩，风控的规矩，打疫苗的规矩，哈，核酸检测的规矩等等，太多规矩了。新西兰的规矩，台湾的规矩，哎呀，各地的规矩都不一样。那到底怎么办呢？啊，不是这么简单的。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2000年前保罗这样想，2000年前的他如果活在今天，他也不是这么简单，他也要做核酸吧，他也可能会被封控吧，哎，都不知道哈。但是我们要靠着圣灵过我们每一天被神保守带领的日子，这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真的条条框框是适用于每一个世代，只有耶稣钉十字架是永恒的真理，而这永恒的真理应用在日常生活里面，要照着圣灵的带领，要合乎圣经的教训，要守使徒的教规则，所以就是说在末世我们切记不按规矩生活言行，切记不照吩咐参与服事，切记消极闲懒，消极闲懒好吃懒做，切记，切记不照吩咐参与服事，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到了，不按规矩生活言行，这个容易吗？当然参与服事有实体的有线上的我都知道，譬如说像我们中间的这个群组，我们的召集人三弟姐妹，她除了在线上 OFS 有很好的服事很认真的带领以外呢，她还有实体教会，她也参与敬拜服事啊等等，把时间都摆上了，甚至于她现在可能也要帮助她在她父母亲在国内的事业，也有一些线上的帮助，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都照着吩咐来参与，这个神儿女的服事，包括生活言行，不能够消极闲散好吃懒做，做基督徒不能说，凡事，祷告祷告吧，饭就从天上掉下来了，不能好吃懒做，每个人都要做照规矩行事，按规矩生活言行这并不是很容易，我记得说我们有的时候会讲说那这个世上有很多的规矩啊，我们在不同的政府有工作的规矩，在国内，在台湾，在有一些地方呢，有潜规则啊。等一下我们会说潜规则到底是不是规则呢？我们是不是需要走关系、走门路啊，去求一份工作，或者是在工作上能够升迁呢？我们是不是也要照着潜规则呢？我想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很深很深的问题，我也把它放在这里，也许我们可以在小组讨论的时候讨论，等一下我也会再稍微说一下哈。总归我想我自己会按照吩咐参与服事，我现在已经退休了，退休了以后没有人能够说实在没有人能够管我了，但是呢我按照圣灵吩咐我的，我退休了以后我仍然在我原来的教会呢参加了两个小组三个主持了三个查经班两个小组三个查经班，还有一个线上的祷告会，还有一个就是去参加我女儿庆南他们所牧养的教会义林教会，所以我还是这样参加服事。那还有另外的，我答应了神，我也答应了圣灵，我也答应了我们 OFS 的同工们我两周正道一次每两周的周六正道一次，隔周的周六做一次这个读经进度的这个所谓的精读的短讲我想这些我都要做如果说小组长需要或者是建议我参加 Alpha Course 我就参加建议我参加小组， 那我也就参加。我想这个都是要按照吩咐，这个吩咐当然我们要看作是神的吩咐。神的吩咐有的时候是圣灵感动，有的时候神的吩咐是透过人来吩咐的啊，所以或者是人啊来开会决定的啊，就是我们 OFS 的同工们开会决定了，那我们就照着大家就啊照着这些决定来进行啊，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这样，大家就可以放心哈。好，接着下来我们再看一段，还是跟前面讲的一样啊，保罗有的时候语重心长，可见得呢这些重复而讲的规矩啊，重复而讲的不做工啊，要吃饭不做工啊，这些事情呢，在当时保罗在哥林多城的时候，除了看到哥林多城的毛病以外，他还看到，他可能还听到了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啊弟兄姐妹们呢啊确实啊很关心耶稣再来，但是这个关心呢啊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积极的等待，积极的预备心，积极的做事，另外一种呢就是开始不守规矩，然后开始闲懒不做事啊，反正世界要末日了，那是不行的。所以呢保罗继续讲哈，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3:11-13，保罗说，因为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哈，有人又不按规矩行事了哈，规定一个礼拜聚会一次，祷告会一次，一个礼拜主日一次啊，就有人爱来不来了哈。那当然这些都不是凭律法，而是大家讲好的，我们就要大家都要遵守。啊，什么工他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啊，在教会闲言闲语的讲这个讲那个，事情不做得少，说得多哈、啊，管得多哈、啊，以至于我们在教会也有些同工哈、啊，我以前的同工们都说啊，少做少错，多错多错啊啊，什么怎么来的呢？就是我认真做，我做得多，肯定都错，那我怎么会知道错呢？就有人说闲话了嘛。所以教会也有许多人是自己不做什么事，反倒专管闲事，专讲闲话的啊。这像我们经过实体教会的人都能知道啊。但是遇到这样的情形，大家也都不要以为稀奇，以为啊惊讶，哎呀，这是教会怎么会这样呢？啊，都没有爱心，怎么他老是说我呢？啊，各位，这就是人的教会哈、啊。所以保罗在2000年前所讲这些话，肯定就是有这些事情，就是有些人什么事都不做，他专管闲事，专讲闲话。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吩咐，要劝诫这样的人啊，你们要安静下来，不要说话啊。少说话，少说话，多做事啊，没有事吗？眼中要有活，扫扫地啊，抹抹椅子啊，这也是应该的。教会哪家需要，传道人带着你去探访的时候，就去帮忙啊，帮忙开车的，帮忙帮助人家搬家的，帮助人家整理家园的，都可以啊，帮助大家临时照顾小的，照顾老的都可以啊，都要吃自己的饭，其实做自己的工，吃自己的饭。啊，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这里又带出一个主题，很大的主题，什么叫行善不可丧志啊？啊，也就是说末世啦，就还有什么善可行呢？末世了就等候就好了，预备好灯油，等着，耶稣就来了。啊，行善不可丧志，可见呢还是要行善。那到底是行什么善呢？怎么会丧志呢？啊？也可能这些行善呢吃力不讨好，也许这些行善呢不但好像没有得到我的效果，或许还又被别人管闲事说闲话了，所以就丧志了，干脆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哈、啊，多做就多错，这样就叫做行善丧志咯。当然还有许多，我们就往下讲哈。保罗所讲的呢，我把它归纳起来哈，就是不务正业，好管闲事啊，不务正业，好管闲事，应当被劝诫，要安静安静做工啊。这些不务正业的，好管闲事的，这个正业除了正当的责任哈、啊，家庭责任哈、啊，啊，做家庭主妇啊，这个做贤妻良母的责任哈、啊，要做好哈。啊，或者是做丈夫的，不能现在不一定男女平等哈、啊。啊，我们职场有一份正业，可以有收入啊， 可以养生的啊，专好管闲事哈，这个就是很麻烦了。我们有的时候啊，做完事了哈，上好班回到家里面，哎，我们在家里面看看自媒体啊，说说这个国家，说说那个国家，这也无可厚非哈。因为毕竟我们关心这个国际大事，有些事情我们也做不了什么，也只能说些什么哈。所以就在家里面闲聊，那倒无所谓。但是我们千万不要管得太多哈，不要参与那种反对这个、赞成那个，参与的太多哈，这些是没有必要的啊。我们不要好管闲事啊，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末世就要来了，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啊。好，如果不这样的话呢，这样的人我们看到了要被劝诫，要安静做工，要守规矩，吃自己的饭哈，吃自己的饭，不要管别人碗哈。有的时候我们不但是不是吃自己的饭，还看着别人盘里的饭啊，觉得为什么哎，为什么他的饭这么多呢？为什么他的收入这么多呢？为什么他在教会里面受到这么高的尊荣呢？这些都是不吃自己的饭哈，就是自己守自己的规矩，吃自己的饭啊，就守自己的本分吧。好，光明之子呢，应该心灵自由。所以说到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可能又带出一个张力哈，就是圣经上都有张力的。我们不能说看到这一篇啊，就说哎呀，我们就看到啊，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要自由，就自由了，自由啊，自由，不要有什么规矩，那又错了。看到规矩呢，就把教会搞得这个条条框框的，什么规矩一堆，太多规矩了，就忘记了基督徒应该是自由的。那这些要怎么样的平衡，怎么样的把这些张力化解呢？那当然也靠着圣灵，也就是说光明之子的心灵是自由的，那圣灵光照呢，还是要按照圣经行的。心灵自由呢，言行要有规矩啊。所以基督徒行善不可上志，那到底潜规则是不是规则呢？潜规则就是我们华人所发明的哈，就是好像也不犯法，大家都心之甘之如饴的行之如饴的大家照着这种啊，好像不是明文的规定啊，走关系，走后门啊，送红包啊，才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啊，找到工作以后要升迁，也要走门路啊，也要送红包啊，也要送礼，甚至于到医院要找好医生，要挂到好的号啊，要能够被好好的对待啊，不被讹诈金钱啊，也要送红包。那这些到底能不能做呢？各位，这真的非常的一言难尽啊。潜规则真的不是规矩啊，所以我们等一下也会讲到政府的规则也并不见得就是我们一定要啊，一定要100%的绝对遵守的规则啊。所以我想这个也是等一下我们稍微说一说。潜规则并不是真正的规则啊。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光明之子啊，要守规矩啊，光明之子按照圣经而行啊，要照着圣灵，照着圣灵的光照，按照圣经行啊。所以我记得我们有一位姐妹同工哈，她前一些日子在小组还有在微信上我们也都私下聊了，她正在换一份工作，正在难得有个机会有份工作来了，而这份工作呢她是蛮喜欢的，听起来也蛮好的啊，一方面能够增加一点收入，二方面呢也能够帮助她接触这个社会不是老是待在家里面好像做家庭主妇哈，也可以算是有一点时间可以去做啊，可以说事少钱多啊，钱也不多，事少有钱也啊，离家也不远嘛，这些事情他愿意接受。但是一打听之下呢，这工作内容啊有一点让他啊觉得这个担心啊，因为他的工作内容好像是不太合乎圣经的要求哈。所以他这个部分呢，这个姐妹同工呢，他就经过了祷告，经过了的跟同工们的互相的谈分享祷告，然后经过圣灵的带领，经过他自己丈夫的一些反应，看起来呢他就 啊，变成他就可以，他就不做了，啊，他就暂时不做了。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在末世要按照圣灵的光照，啊，按圣经而行。很多的事情，我们就是照着圣灵的感动，啊，那标准在哪里呢？在圣经啊，是对的，是错的，有些是很难划清界限的，很模糊的，那我们就要拿出来分享啊，敞开来跟弟兄姐妹、跟同工们探讨，然后彼此带导啊，让上帝来带领我们走一条正的路啊，所以做一个正当的工作啊，所以基督徒行善不能够上智啊，潜规则是不是规则呢？潜规则就不是规矩。那我们在我另外这个原来教会的有一位回国的姐妹，她也问我，她说，蒋牧师、蒋爸，她说能不能够，我们基督徒能不能够做股票啊？啊，能不能炒股啊？我说能不能做股票理财哈？这件事情啊，那也是一件好大的事情，很难讲得很清楚的，不是一二三四可以讲清楚的。重要的是我花多少的精神在上面。啊，做股票有两种，一种是投资理财，有一种是投机取巧啊，投机啊，想发大财，那这些肯定就是不一样啊。有些人做股票买在那边啊，摆在那边不掉在那边，有些人整天心计苦事，做了基督徒以后对圣经的关心啊很差，对股市的起伏关心很重，那这种股市能做吗？我想我们都心里知道，所以这些事情我们是很难一二三四告诉你说绝对不能做股票，不能投资，不能做房地产，不能炒作房地产。什么又叫做炒作房地产？跟做投做房地产跟炒作房地产买卖房地产又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一线之差真的不是任何一个牧师可以回答的。但是牧师可以回答的，我觉得应该最重要的就是按照圣灵，按照圣经。啊，我们心里有平安吗？我们是不是被这件事情辖制呢？我们是不是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讨神喜悦呢？我们的动机不讨神喜悦呢？我们是不是我们的心神、我们的时间都被辖制的呢？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考虑的哈。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们都可以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好好的探讨。基督徒既然要生活在这个世上，哪怕是最后一天我们都按规矩行，我们最后一天都要认真做工，认真吃自己的饭，不要管闲事。那光是按规矩行，认真行，认真的工作，还有怎么样行善不上智，这么简单的话，在末世，在现在我们这个举世这个是非道德败坏，还有人云亦云的时代啊，真假不分的时代，各样的规则很多的时代，那有什么规则现在是真的？有什么工作不是潜规则呢？有什么我们现在在职场上、在社会上所经营的、所参与的，不是或多或少都有潜规则呢？这些其实啊，我们都可以仔细研究一下，很多事情都有潜规则的，所以我们也不能说所有的潜规则就一定是犯严重的罪啊，但是有很多的事情在新西兰有新西兰的看不出来的潜规则啊，买卖房子有买卖房子的潜规则，做生意有做生意的潜规则，有些规则不是明显犯罪，但是不见得合神的心意，是不是？不是明显犯罪，没有条文的明显犯罪叫潜规则，但是潜规则潜来潜去啊，就把上帝的真理给妥协掉了。所以潜规则其实就是妥协了真理，潜规则其实就是妥协了使徒的教训，潜规则就是妥协了圣经的教训、圣经的真意啊。所以啊，圣经的真理哈，所以这些我们都要认真的去对待。好，我们再看什么叫做善事哈，圣经啊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对的，所以刚才讲行善不可上智啊，我们就想到还是不是造桥铺路啊，去捐献啊， 那都是社会上所定义的善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今天我们读圣经，我们既然是光明之子，在末世，我们对善事的定义就要很清楚。那善事的定义在圣经上有好几处说到了哈，在新约里面，圣经就是里面所要讲的，都是叫我们教导人啊，就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圣经上所做的各样的教训，我们遵行，我们就可以比较完全的行善。我们都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可以改正、改邪归正哈，改邪归正，学习什么是在神面前是对的。这个义哈，就是不是正义，不是公义啊，不是这个我很有我侠义之心的这个义哈，不是我们中国人那个义，而是圣经上的义呢，就是在神认为是对的。所以你看，圣经告诉我们有很多的教训，有很多的督责，我们要悔改归正，有教导我们要学什么在神的面前是对的。有的时候我们人的对的原则很多啊，人的对则是人定胜天，对不对啊？人都常常这样说，但是圣经不是这样，人定胜天就不是神的道理了，就在神面前就不对了哈。所以就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可以吗？要与天斗可以吗？当然不可以啊。所以这些都不是神的意啊。在我们可能我们传统上说来说去说的，在某一种的这个政治体制之下，我们都认为是当然的事情，那可不见得是当然的，要学谁呀？要学雷锋还是学耶稣啊？做基督徒就要学耶稣了，就不能学雷锋了嘛，是吧？所以我想这些可能我们是比较耳熟能详的，太多了，各位举一反三。最重要的就是圣经的教训，圣经的督责。它是有益的，我们按照圣经的教训督责来做，我们就可以做神以为善的事。好，我们再看提多书也说了，还有一种善事呢，就是顺服，服从做官的，做官的就是听政府的就对了，你们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地方又让我们有一点这个张力了哈。那什么都要听吗？那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在这里的保罗所讲的做官的掌权的，都是赏善罚恶的这种官比较多啊。那这样的官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意思就是说，这样的官他譬如说你们这个要参与社会公益来参与什么样的社会公益，我们去参加，那就是社会，那也就是善事了。我们还有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们都不去做那些破坏社会的事情不能破坏自然资源，不能破坏公共秩序，那我们都遵行的话，我们其实就在行各样的善事，不破坏自然资源，不破坏公共秩序这个不投机取巧，不违规作歹不损人利己，这些在神的真理里面也都是对的。如果这个政府的法令，这个政府的规则大多数是教导我们是守规矩是彼此尊重，是赏恶罚是这个罚恶处罚罪恶的奖赏的这个行善的，那这样的政府我们就要顺服他我们就听他的命令就这样做在疫情初期大家要戴口罩大家要打预防针这些也都是好的，都要遵行。但是遵行到后来，一针又一针，一针又一针不断的打下去，那怎么办呢？那教会要怎么行呢在这里面我们就讲一个例子在新西兰就不像国内在新西兰我们有一位老姐妹，她就是在有一间实体教会，那间实体教会遵行政府的规定呢，遵行的太过度了。新西兰说打一针就打一针，打两针就打两针，打三针就打三针，那个教会呢还要帮助政府来 让大家登记打了几针，打了几针，然后时不时没打针的，在家里面躲着的，还要打电话给他，在微信上说你要来啊。你一定要打针，你要把打针的记录交出来，交出来以后你才能够参加教会啊，才能参加小组啊，否则你就不能参加了。哎呀，我们这些老姐妹她不能打针，是因为她身体不好，她身体不好也她也不能去找医生拿证明，她打感冒预防针她都是会反应的，哎，所以她就很气很气，她就觉得说这怎么可以这样呢？哎，怎么可以这样呢？所以新西兰呢也是居然有这样的。就顺服政府，顺服过度了。在特殊时期，在这个疫情非常不稳定的时候，在举世都乱七八糟的时候，啊，到底我们该遵循什么？这真的很不容易啊，不是这么简单，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也就是求圣灵，求神保守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心有平安是最重要的啊。所以，光是一个打针，要不要打针？要不要戴口罩？要不要顺服风控啊？清零，要不要打核？要不要核酸检测？一次还是两次？打几针才算？这些真的可以说都是不同的政府有不同的做法，到底哪一个是合神心意的呢？我说实在的，这里面就不正，真不见得上帝会欣赏哪一个国家的作为，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们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不能在这个国家不遵守这个教会的规则，我们就自取刑罚了，对不对？所以我想，接着下来，很多的，接着下来我们再看啊，保罗还说了，在罗马书也说了，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所以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包括教会的实体教会的权柄，包括政府的权柄。包括机关行号的机构的权柄、单位的权柄、领导的权柄，这些都是的，都是出于神，都是上帝所许可的。所以，我们要不就是听命于他，要不我们就是离开。如果不听命，我们就自取刑罚。那自取刑罚，那怎么办呢？那自取，这里也就是自取刑罚，就是这个政府的刑罚，不是说我们不听，我们不听。这个政府的，我们就要下地狱哈？不是，不是，是要受的刑罚是这个政府的刑罚。这个政府规定什么就有刑罚啊？有一个最极端的、非常有张力的例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嘛。当然包括使徒们的，当初代教会他们在开始讲道的时候，他们遵守主的教训，到处传福音，传死而复活的耶稣就被官府这个逼迫抓起来打。那他们就自取刑罚，他们也是甘心乐意的，为义受逼迫了。那主耶稣呢？主耶稣不遵守啊，主耶稣不愿意顺服当时的这个宗教政权，在最后关头的时候，他仍然顺服神，仍然顺服神，而说他是王，说他是代表真理的，啊，他不抗争，啊，他不妥协，所以他既顺服了神，也顺服了。地上的执政掌权的被钉十字架，他可以不顺服的，他可以顺服上帝，说他是王，然后这个宗教政权，当时的罗马人或者是希律王或者是法利赛人这个祭司长他们要捉拿他的时候，他可以行个神迹就捉拿不了了嘛，所以他还是顺服了。他既顺服上帝又顺服他们的捉拿，然后这种双重的顺服，这是可谓是永恒里面最极致的双重的互有张力的顺服，又顺服神又顺服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样就完成了永恒的救赎。各位有没有发现，光是顺服执政掌权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规矩都不是这么容易的，都是很深的啊。各位就记得，主耶稣顺服了上帝，又同时顺服了执政的掌权的，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成就了永恒的救恩啊！我想这个是很关键的啊。好， 那我们继续再说，我们按政府规定所行啊，按政府所定的规矩行，这都是应该的。在什么政府就按什么规政府的规矩行啊。我们在我知道在阿拉伯世界的政府，他们规定是什么？他们规定是一定是要结婚，一定要结婚，然后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啊，还不是说一定要一夫一妻哦，他们可以说四夫四妻哦。就可以一个不是四夫啊，一夫四妻啊，一夫四个妻子是合法的，哎，所以我们难道我们在欧美，在或者是在我们华人的国家，我们也那些那阿拉伯人是可以一个人娶四个太太，我们也娶四个太太呢？那不行，哎，所以我们都不行。所以按照我们所在的政府的规矩而行，这些规矩呢，有的是好的，有的是不合神心意的。那我们怎么样？我们应该要顺服神，而不顺服人啊！我们要顺服那个赏善罚恶的官，躲避哈，要逃避那些邪僻贪官污吏，要躲避他们，不要靠近他们啊！而如果我们真的为了遵守神的命令，传福音，为义受迫害，那一定有主与我们同在，同受苦，我们还是会得到主的奖赏的哈。那我们，但是呢，我们不要轻言牺牲哈，我们要珍惜生命啊，灵巧像蛇。当顺服神，不顺服人啊，殉道而死，荣耀基督啊，那是殉道而死，这是死有重于泰山。如果我们随随便便的，就是为了义气，我们啊就不顺服而遭殃了，那就不行了哈。所以我们这次死有轻如鸿毛，重于泰山。我们重基督徒的重于泰山呢，就是为主殉道，为了遵行主的话语，为了为主被主感动去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哪怕是坐牢被逼迫，甚至于最后殉道，也都是荣耀基督。但是我们不要自己去找啊，因为这些事情也必须圣灵感动啊。到了殉道是要有上帝的恩赐的，上帝认为我们配得的时候，他让斯提凡配得殉道的时候，斯提凡带着喜乐的心啊，光荣殉道啊，在荣耀中殉道。所以啊，我们顺服执政掌权的，不是怕他，我们要怕的不是他是可以杀我的生命的，我不要怕他。我们要怕的是能够杀灵魂的，就是我们的永生上帝，我们的主耶稣是能够赦免我们罪的，也可以让我们啊。这个罪等于说是在罪中灭亡的啊，因着罪而受审判而被灭亡的，那是杀灵魂的，我们要怕啊，反而是杀这个杀身体的，反而不要怕。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很清楚了。而且呢，政府所规定的规矩而行，有些规矩呢，我们心里就要知道，那些规矩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啊。我就算是不得不行潜规则啊，去找到一份工作，也要走一点后门，走一点关系，我们都不能说行之乐之。我们能够要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啊。我记得有一位姐妹也是问我这样的事情，我就跟她分享，我说虽然是潜规则，虽然是大家都这样做，但是基督徒不能说因为大家都这样做，我们就快乐的这样做甘之如饴的这样做，一点都没有罪疚感，不行。我们是要为罪为义，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是责备自己，政府在潜规则上不能审判我，但是将来审判我的是主啊。所以我想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虽然在潜规则里面有的时候是出不来，但是我们真的要在潜规则里面不得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潜规则里面来到神的面前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怜悯，求神赦免。我们为了生计，我们不能不做啊。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选择。我记得也有一位，以前有一位弟兄啊，是实体教会，他问我，他最近最需要一份工作，但是奥克兰的赌场哈，Sky Tower 招募他去了。他问我他能不能做，他说他。很多人就跟他说你不能做，他说我找了半天好不容易找到一份赌场的工作，他说基督徒不能去赌场工作我说什么工作我说你是去那边发牌 是去那边进行赌博行为的那种工作呢，还是怎么呢？他说我是去扫地的，就是去做清洁的，好不容易找到。我说如果你能够找到别的地方的清洁工作，你找别的地方；如果你实在找不到，你就在这边做也可以，因为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份是真正绝对干净的工作，各位伙伴们、弟兄姐妹们，我真的跟各位说，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份工作，直接、间接、间接又间接的，背后可能都有潜规则，都可能是不合神心意的，都不要以为它是完全干净的。这个世界的财政，这个世界的经济往来，这个世界的金融的活动。有哪一件事情是没有讹诈的？有哪一件事情是里面没有贪的、没有谎言的、没有损人利己的？都是潜规则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可以在某一份工作里面是绝对干净的，没有一份绝对干净的工作。在地上，没有一个绝对干净的医院，没有一个绝对干净的律师楼，没有一个绝对干净的会计师事务所。这些相对的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也没有一所绝对干净的学校，也没有不是所有做老师的都是绝对在神面前干干净净的。所以我想这些部分的话呢，我们心里有预备，我们应该要怎么样？非常谦卑。好，所以我想说到这里的话呢，我们甚至于可以说，新西兰堕胎合法化，新西兰同居合法化。难道我们就要在心里面，我们就理所当然的做了基督徒也去同居吗？哎呀，我是照政府的规矩政府给同居的有一定的这个权利义务有再过一阵子大家都可以吸大麻了，我抽烟我不要戒了，我抽烟戒了，我现在吸大麻了，更高一级了，那可以吗？那都不行啊，这是合法的，是合法的，我们在神的面前也要理一理啊。不合法的更不能做啊，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们有太多可以谈了啊，愿大家可以在小组的时候可以多多的分享啊。好，那我们就再看一看，到底这个世界上什么是真的善呢？到底有哪一份工作是绝对干净的呢？我们只能说相对的，有人说演艺界非常不干净对，那文艺界干净吗？对不对？那印刷界干净吗？他到底印的是什么东西啊？印的内容是什么？他演的电影是什么呢？现在有哪一部电影，除了福音电影以外，有哪一部电影是没有一点点色情都没有，一点点暴力都没有，一点点脏话都没有的呢？就没有绝对干净的了。那难道电影就不要看了吗？所以我觉得圣经很有意思，不是新约，旧约就讲得很清楚了。旧约有人问先知弥迦说到底什么是善上帝就透过先知弥迦说，世人啊，耶和华指示你何为善，已经指示你了什么是善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不是这个公羊母牛不是公羊公牛的献祭，是什么？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啊。存谦卑的心最重要，别以为我现在在从事一份高尚的职业就去笑那一些好像职业比较低的，或者可能会有潜规则的职业，我们就去笑他，不要，要存谦卑的心，我们要有怜悯的心，我们不要拿出一条一条的规矩去框人，人正没有饭吃的时候，在赌场去找一个清洁工扫地的，你也叫他不要去，那我们供应他吃喝吗？真的，这个世界很困难，这个世界很残酷。有的时候我们掉在潜规则里面出不来，自己痛苦的时候，我们要鼓励他，拉他一把，带着他一起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小国、大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体制专制的、独裁的这个民主的、共和的没有一个是什么完全合神心意的是50步笑百步大五这个天下的乌鸦一般黑，长几根白毛也还叫做威，还是乌鸦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彼此勉励我们看看耶和华所憎恶的，耶和华有憎恶的有6样，所以我们现在倒过头来看， 我们行善有太多了，照着规矩行，照着规矩做事，照着政府的事情做，照着神的心意做，都是行善，那但是还有呢，不作恶，心里不要想恶，耶和华所恨恶的，这也是在旧约有六样，连他心里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啊，就是前面下面的这七样，就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散布纷争的人。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些事情都是耶和华所恨恶的。所以我们光明之子要怎么样我们光明之子真的不要光明之子是要爱恨分明的，光暗要分开。创世纪耶和华第一天说要有光就有光，将光跟暗分开了，分开才开始创造的。所以我们爱神并要爱人如己，这是对的。但是神所恨恶的我也要恨恶啊，刚才讲的神恨恶的那七样我们都要恨恶。我们里面有没有那七样？有那七样也要恨恶自己的老我里面有七样。那七样是什么？高傲、撒谎、流无辜人的血，就是害人、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啊，哪里有好处占哪里就往哪里跑，哪里有占便宜就往哪里跑，哪里这个有投机的生意我就往哪里跑，那都是飞跑行恶啊。吐谎言的假见证，做假见证去害人，该说的不说让人去受害散布纷争的人。所以我们在末世呢要光暗分开，神要爱恨分明啊，神所恨的恶者我也要恨。所以可以说光暗分开才开始创造，爱神所爱并且要爱人如己，神所恨恶的我也要恨恶，世人恩怨的仇敌要爱，耶和华的仇敌要恨。那仇敌在哪里？谁的仇敌呢？耶稣讲的一句话是很难遵行的，但是那句话是有张力的。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要为逼迫你的祷告。那到底要爱还是恨呢？其实耶和华的仇敌我们要恨，我们自己世人恩怨的仇敌我们要爱他要为他祷告，要向他说明自己的立场，向他解说所以我想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仇敌在哪里？谁的仇敌？我们都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位姐妹也是被人指责就是说因为参加线上教会了以后呢，原来他的实体教会呢就总是来劝他回教会好像还要批评线上教会，还说实体有多好。那其实这个呢我想我们的姐妹呢她自己也在圣灵里面祷告，她也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她心里也明白到底来催他回实体教会的动机是什么。我们要查看，我们要懂得是真的分辨所以我们这位姐妹非常好，她也懂得分辨她愿意有适当的实体教会她也愿意去，但没有适当实体教会的她就暂时在线上，在我们 OFS 的线上教会也是非常有平安有喜乐的，感谢主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经很不容易善恶仇敌到底是谁不容易。你看马太福音主耶稣亲自讲的，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要叫地上动兵刀，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胜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 爱女儿胜过爱我的，儿女胜过了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这段经文很少人愿意拿出来讲，很少传道人愿意拿出来讲，似乎我们都不太能接受。但是耶稣讲的多么的真切啊！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来，我的真理必须在一个家庭，在父母之间，在夫妻之间完全，我们在一个家庭，在夫妻之间完全被遵行了，丈夫、妻子都遵行了。父母儿女都遵行了，这个家庭就是和乐如融，就有太平。但是只有一个信，一个不信，那信的和不信要动兵刀嘛，这很简单呐。那这段经文就是这么样解，但是我们确实有的时候不太愿意去接受。哎呀，家里面有仇敌啊，对，难道不是吗？我们难道常常跟路上的路人去做仇敌吗？其实最多的仇敌，这个仇敌就是反对我的人。我们要说这个仇敌不是耶和华的仇敌，就是反对我的人，与我过不去的人，常常是越靠近自己的人就是越这样子。怎么会这样呢？耶稣的话是很简单，耶稣来的意思就是说，我的道理如果你们全家都遵守，你们全家就太平了。但是我的道理在你们全家只要有一个人还没遵守，那个人就是不太平，那个人不太平就要家里面就动兵刀。各位，我们说到这里的时候就可以发现，要爱仇敌也不容易啊，要爱仇敌，爱家里的人啊，要先爱上帝。所以我想这些都不是很简单的。那但是我们怎么样都要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要照着圣经所讲的啊。我们总是认为说，哎，我要有美好家庭的见证，我夫妻之间要美好，我们才能够这个合神心意，才能够有见证啊。我们就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千万不要。如果您现在弟兄姐妹，如果您现在还在这个过渡时期，家庭还在过渡时期，夫妻还在过渡时期，还没有这么太平，没有关系哈。我们要在圣灵里面要求上帝安慰我们，因为主耶稣已经说了，一定要他的道，他的真理完全在我夫妻之间都被遵行了，才有真正的太平，否则都是假的，都是貌合神离的也有。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难道我们要自我控告吗？不要，我们就开始在神的面前悔改，在神的面前求自己能够遵行，然后求另外一半或者求家人也能够遵行主道，以至于家里面才能够有真正的太平。所以如果说我们为了顾虑家人反对，我们就不信主了，我们就不跟随主了，我们就是只是投家人之好啊，爱家人之好啊，妻子也不要到教会，也不信主了，因为丈夫不爱我了。如果丈夫不爱我，那我还信主干嘛呢？那各位在这里，主耶稣说你不配做我的门徒，这话做得非常严重。我们不能为了爱丈夫而不信主，不能为了爱丈夫而不去传福音。当然，丈夫也是，也不能因为妻子不爱我，我就不传福音了，不行的。所以我想说到这里，我们已经。到今天的末后哈，若有人不听从我的信上所说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但不要认他是仇人，要劝他如弟兄。因为只有耶和华的仇敌才是我们的仇敌，我们自己不听话的那些不是我的仇敌，那对我们都要爱他，都要为他，虽然很难，但是我们还是要为他祷告，还是要为他我们自己所交往中所建立的仇敌因为生气因为我惹了他，他惹了我而建立的仇敌，我们也要爱他，我们不要当仇敌。只有耶和华所恨恶的，我们才要恨恶。耶和华恨恶的，我们恨恶就是爱耶和华所以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最后我们看这个经文呢，唯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些都是圣经的教训都是规矩但是这个爱心说诚实话这句话常常被用来做错了记得我们在小组的时候有一位弟兄他当着大家的面就说，他说某某姐妹你那天送给我的粽子有两个是生的，哎呀，说的那个姐妹很不好意思就说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其实后来很难过很生气。那这个弟兄还说我可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各位，你觉得他这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吗？用爱心说诚实话不是这样的。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这样的应用呢？愿我们可以在小组去讨论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规矩我们要怎么遵行，这个教训我们要怎么遵行，才不至于偏差爱心说诚实话其实真正的解释是爱心说神的话 啊，爱心所省的教训啊。那妻子要顺服丈夫，那就更麻烦了啊。这个基本上都是啊，很难很难很难的哈、啊。那我记得我们这个实体教会原来有的时候，有一个姓胡的大哥啊，姓胡的大哥凡事都听他太太的啊，凡事都听他太太，结果他就被教训了，被有人说，胡大哥你怎么可以这样呢？你是没信主以前，信主以后，怎么什么都听太太的呢？我就说了，我说他什么都听太太的，就是生活起居听太太的有什么不对呀？爱好不要抽烟，这些都听太太的有什么不对呀？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家庭他太太在这个家庭要参加哪个特会，要不要去，要不要奉献，太太可是听他的。我这个家庭是对的。我只是举例给大家讲啊，妻子顺服丈夫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在小组去讨论。最后我们的这个结语呢，是末世光明之子的爱恨情仇哈。圣经最重要的教导呢，就是耶稣讲的要爱人如己，要爱神嘛，爱神爱人嘛，爱是最重要的教导。那爱既然是有爱，那我们其实也耶和华所恨的我们也要恨啊，所以到底什么要爱什么要恨其实是很重要的啊。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理出来哈，上帝所恨恶的尽可能我们在具体的行动中也要来恨恶他，也就是离开他或者是反对他啊，不投他的票啊，至少我们在心中要有恨意啊，不能在心中为了我是大国，大国我的国厉害啦，所以我的国如果做任何事情我都赞成，那就不对咯，那真的不对。我们可能不能做任何事情，但是我们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啊？是民族意识优先啊，大国意识优先呢，还是我们的天上的君王天国优先呢？这个上帝看得很清楚哈。我们因个人恩怨而产生的仇敌要爱他，要善意的劝导，要跟他化解，要为他祷告啊。那至于那些始终不听劝不悔改或故意装糊涂的人，我们可以暂时不跟他交往，要使他羞愧，我们要让他知道我不喜欢你这样的行为，我可以爱你但是我不喜欢你，你如果不改变，我不愿意跟你在一起，你怎么还在同居呢？不是讲了不要吗？那你要慢慢求辅导啊，新西兰准许同居你就同居了，那你在同居中我不跟你交往啊，我们是可以这样的哈。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正道就到这里结束。我想为大家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借着保罗的道要我们在末世要做一个守规矩，要做一个正经做事来吃自己饭的行善不上子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末世，我们知道这些规矩太多了，这各国的不一样，主啊，但是我们只知道在圣灵里面，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面，我们要爱恨分明，我们要光跟暗分明，不但在行为上，而且在我们的内心深处都要分清楚。主，愿你约纳我们，我们愿意做你以为的善事，我们也愿意远离你一切的恶人跟恶事，来表达我们按规矩而行，做正经事。谢谢你成全我们按规矩行，做正经事，吃自己的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大家。
Recording stopped.